保罗写罗马书已经为主传道24年，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以利里谷，热心积极，尽心竭力。为什么？因为他不以福音为什么？为耻，反以福音为荣。他说我已经传到没有地方可以传了，所以想到罗马去，然后还要从罗马往西边传，传到当时的地极，就是西班牙。他不怕辛苦，不怕劳累，到处要把福音传遍。他的动机不以福音为耻，乃以福音为荣。10月份是我们若歌宣道月，我想4个礼拜以来，常常讲员提醒我们，鼓励我们宣道的重要，鼓励我们参与，无论直接去传，或者奉献财力、祷告支持，我们都在近处、远处为主福音来努力。相信我们的心中能够共鸣保罗说的话，我不以福音为什么？为耻，更能以福音为什么？为荣。当保罗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几个自我介绍就已经把做福音使者的荣誉感说明出来。如果我们缺少这样的荣誉感，也许不太会以福音为荣。他说我是特派传神的福音，特派这一个字就是分别出来，专一为此。这一个字它的字根跟法利赛人那个法利赛是一个字。保罗他一想到自己过去30多年他在干什么，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是做法利赛人，严谨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专一为着律法，他们勤读律法，他们传讲律法，他们要求以色列人都去遵行律法。法利赛人在当时犹太社会里面是知识分子，是被看重的一些人。根据 Josephus 的记载，以色列在主耶稣的时代只有大约6000个法利赛人，所以是他们许多许多人里面的高级知识分子，是国家的重要分子。保罗本来是以法利赛人为荣，他是分别出来专一为着律法。当他信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以后，他认为那一个算不得什么，那一个是属死的执事，那一个是定罪的执事，他现在传福音，这是属灵的执事，这是荣光的执事，现在他是被分别出来专一为着福音，为着见证耶稣基督，到处传讲耶稣基督的奇妙和大能。他认为这是荣幸的，我不以福音为耻。第二方面，他介绍自己，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仆人这个字在希腊字里面等于奴仆，当时的社会 超过50%都是奴仆。奴仆说的好听，更清楚的翻译，那就是奴隶。在当时罗马帝国时代，东征西讨，凡是抵抗他们被征服的，通通变成奴隶。奴隶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像货物可以买卖，当不喜欢的时候把它卖掉，另外再去买喜欢的，没有什么主权，没有什么人权，这样在家里面是很卑微的。当保罗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也许我们一方面会想到保罗的谦卑，保罗的卑微，他乐意服侍众人。不过当你了解圣经新约，虽然希腊文写成是希伯来人所写，要明白他的意思，除了在文字的运用上，还要思想的背景上。希伯来人一旦论到耶和华的仆人是非常崇高的，一想到耶和华的仆人，想到摩西，想到约书亚，想到撒母耳，想到以利亚，想到大卫。所以当保罗介绍自己，他一面很谦卑，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乐意服侍众人，但另外一面他知道这是何等的尊贵，万军之耶和华的仆人，做的是万有的主宰，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不以福音为耻，到处宣讲神的福音。再说他说是奉召为使徒，奉召为使徒，使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奉差遣者，奉差遣带着使命，奉差遣带着差遣者的权柄，谁差遣就有谁的权柄，谁差遣就有谁的荣耀。所以奉差遣，如果是奉万王之王差遣，万主之主差遣，是极其荣耀的。你奉谁的差遣，做谁的使命，做成谁的使命，就会有谁的权柄。举个简单例子啊，如果你奉我们教会执事会主席于以中弟兄的差遣去管理交通啊，指挥交通，你真的很有权柄，你在里面旗帜一挡，谁也不敢动啊，就要停下来。但是你在若哥有权柄，你跑到华盛顿白宫，你去管交通，人家一定把你赶出来啊！你没有那个权柄，你奉谁的差遣，只有谁的权柄啊！那么如果白宫的秘书打电话来，你就知道那要小心了啊！后面大概就是总统要他打的啊！如果你活在满清时代，你看见那个太监李莲英来了，你知道背后谁在叫他来，那就是太后叫他来了哈，那就是有权柄。如果你知道你要做耶稣基督的使者，你如果知道你到哪里去代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圣父都交给圣子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管理。保罗从耶路撒冷传到以利里谷，以现在要继续传到罗马，要传到西班牙，是当时的地级。他一心走船的时候，他的心态，我不以福音为耻。但愿若歌众圣徒，我们在这宣道月，你要先建立起真正正确的心态，真正不以福音为耻，然后看神的引导，投入在某一方面的宣教事工，甚至你就乐意支持，我自己不能去，祷告能够去，我人不能去，我的钱财可以去，神的工作，神的福音必更加广传。那现在我要提出来，为什么保罗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许多人会以福音为耻？ 我提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保罗为什么不以福音为耻？他说，这福音本是什么？大家说，神的大能。保罗真正认识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来改变人，来拯救人，做奇妙的工作。我先说为什么有人会以福音为耻，特别在初世纪的时候，当时的人都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虽然公元前60多年罗马帝国用军事政治力量统治了过去希腊帝国所统治的整个地中海沿岸，罗马帝国沉寂了希腊文化，希腊的文化强调哲学，强调智慧的言语，高言大志，雄辩豪略的口才，追求的是深不易测的奥秘，要讲掘渊源广博的知识。他们所看重的绝对不是十字架道理，他们希望那一些哲学家的辩论，然后找出他们认为好的宇宙观，找出他们认为对的人生观。他们一听到十字架，认为太没有学问了。十字架讲什么呢？福音讲什么呢？那只是叛国的强盗最重大的囚犯的死刑。十字架福音是不登大雅之堂，太没有学问，太丢脸了，所以许多人以福音为耻。那么为什么保罗不以福音为耻呢？是不是保罗没有什么学问？是不是保罗没有什么文化？他的水平太低，保罗不懂得当时希腊人讲的高言大志呢？那这个绝对不是。保罗不但懂得希腊的哲学，他更精通希伯来的思想。他是在加玛列门下，可能就是第一名毕业，第一名的高材生。因为他说在跟他同年龄之中，他比同岁的人都长进，他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的犹太拉比，懂得希伯来的思想，他也懂得希腊哲学。你怎么知道懂得希腊哲学？因为他到了希腊哲学家辩论的会场，那叫做亚略巴谷。各位如果有机会到雅典参观，他们的市中心就是一个下面有个高的高地，上面有他们的守卫城，就在守卫城的旁边就是一个小平台，叫做亚略巴谷。那是各宗各派哲学家辩论的地方，表现他们的雄韬大略，表现他们的口才，能够辩赢别人。一个没有学问的人到那一边就快快走远一点。请问保罗上到亚略巴谷跟两个哲学派的学者在辩论，现在考你们，三个字的叫什么派？四个字叫什么派？三个字四个字都不认识吗？一个叫斯多亚，三个字，一个叫伊皮古罗，四个字，这两个学派都有他们的人生观，有他们的宇宙观，已经许多年在希腊人中间流传。保罗就上去了，上去之后，斯多亚学派的学者，伊皮古罗学派的学者就跟保罗辩论。那是很有学问的保罗啊！现在纪念保罗那一场的辩论，还有那一场的演讲，你有机会到雅典的亚略巴谷，有一个很大的石碑，那个石碑就把《使徒行传》17章 保罗当时讲到的内容通通刻出来啊，纪念这一位保罗。保罗不是没有学问，保罗不是不懂得希腊哲学，不是不懂得希伯来哲学，他的学问很大，可是他了解一件事啊，这个事情我也考你们一下啊，请问这些学问能不能拯救保罗？能不能？能不能改变保罗？不能。保罗那一种狭窄的心胸，那一种仇恨的心胸，他打死了斯提凡，众人把衣服放他的脚前，他是一个年轻做见证的人，把基督徒抓起来关到监牢，用苦刑待他们啊，怎么能下得了手用苦刑要他们否认耶稣啊？所以他里面的脾气，他里面的个性，他里面的仇恨苦毒，不是希腊哲学能够改变的，不是希伯来哲学能够改变的。当他信耶稣以后，他说一句话，在罪人中我是一个什么罪魁啊，我是亵渎神的，我是逼迫人的，我是辱骂人的，我实在不配的，我若不是耶稣的恩临到我，若不是上帝的福音临到我改变了他，他说我实在是最小最小不配的，罪人中是最大最大的。亲爱弟兄姊妹，为什么福音这么宝贵？为什么保罗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凡是被耶稣拯救了的人，你就会感受福音的宝贵。福音比哲学更宝贵，福音比奥秘更宝贵，福音比所有什么学位什么博士学位都宝贵。亲爱弟兄姊妹，要记住福音是极其荣耀的。这一次蒙神的恩典，我有机会到外面宣教，也谢谢教会的安排。我没有想到啊，14年前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培训，那里不到20个学生，那是那一个地附近的一个重要的一些年轻同工，当时最年长的31岁，最年轻的21岁。14年前培训我又走了，我大概整个礼拜大概一天七个小时，我还记得给他们培训啊，那我都忘记他们了。没有想到这一次他们知道我去了，他们都来了，好几位都来了。来了之后我看了非常的感动。为什么感动呢？因为那个时候文革以后不久啊，改革开放才开始，他们培训完了以后啊，几位热忱的同工就在当地开始建立教会，现在已经建立了500多个教会，这14年来，每一个教会都不少人，他们说最多的500多人，最少的50多人，如果平均算一算，都将近10万人。我看到他们，我心里实在非常的感恩，非常的奇妙啊！这福音真是神的大能啊！他们讲一个见证，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不但成年人信主了，很多小朋友信主。这些小朋友信主，结果跑到学校里面啊，这个有人就报告校长说这边有基督徒。结果校长就跑来了，把一个基督徒叫到台上，然后抓着他的耳朵问他，你还信耶稣吗？他说我还信。就把手提高一点，还信吗？还信。继续往上提啊，后来孩子哭了。正在这时候，没想到全班的小兵都站起来说，校长我们都信耶稣。这一下校长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了，就跑去找这些传道教会的负责人。 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啊，带这些小孩子信主呢？传道人就说了，他说我们不知道，他们一定要来，他们的家长还要他来啊。为什么？他说这些小朋友本来很调皮的，都不听话，家长没有办法，你们学校也没有管好，但是来到教会，上帝改变了他们啊，这些孩子们被圣灵重生，得到改变，改变以后回家听父母的话，帮助做家事，结果家长都把他们推来，那些传道同工就告诉校长说啊，你们办教育不是要改变孩子们吗？为什么家长对你们没有信心，家长要送到我们这里来？结果校长没有话讲，以后就回去不管了。我听完这个是真的故事啊，事实，我再一次确定，这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如果你真的体会福音的伟大，福音的荣耀，那我们勇敢的引以为荣的我们去传，如果我们没有机会传，我们支持别人传。我再说一件事啊，我去过好多次温州，给我最奇妙的印象，我刚刚讲的不在温州啊，让你们搞不清我去哪里了哈。我去过好多次啊，温州有点像欧洲啊。为什么呢？如果你有机会到温州的乡下啊，最高的建筑就是礼拜堂啊，最大的建筑是礼拜堂。他们甚至有超过2000多人座位的礼拜堂啊，这我们若哥都比不上啊，差太远了啊，2000多个位置的礼拜堂，那他们都准建的啊，他们都是现在都准他们建啊，到处是乡村啊，第一个看到十字架，红红十字架很大很大。那有人告诉我，他们人口大约5-600万，整个大温州，有的人说6-700万，有的人说7-800万。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温州人都跑到各地去做生意了，全国各地，或者到欧洲，到处是温州人。那么很多外地到那边打工，然后外地来多少人很难统计，流动性太大，反正很多，不过总有一个大概的数目，10%，就是1/10是基督徒，1/10是基督徒，所以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这实在是很奇妙的，1/10现在是基督徒。好，我不讲这个啊，我现在讲的是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都想不到啊，如果1/10现在起码有50万到80万基督徒啊，大概数目不知道准确。你知道140年前连半个都没有，140年前没有半个基督徒啊，因为139年前是第一个内地会宣教士进到那里。而且这一位宣教士是只有一个腿的啊，他是用木头腿啊做好的假腿，一只腿不好。这一个人叫做 George Stott， 很有名的。他们啊一个好听叫做木腿宣教士啊，难听的当时被我们称呼他为独脚翻人，翻人就是那种红翻的翻人啊，一个脚的独脚翻人，这是真的，在我史鉴上记载下来的独脚翻人。这一个腿的这一个 George Stott， 他申请去内地会，第一次申请就被否决，不能跟他去。他这个一个腿，一个假腿，怎么能到那里去传福音呢？不让他去。但是 George 第二次申请，经过开会又被否决，不让他去。但是他第三次又申请，结果戴德森亲自召见他谈话，你为什么要去？你腿这么不方便，到那里很辛苦的。他说，第一，主的呼召，主的使命，我负担太重了，我一直有负担，我要去，我一直要去。第二，他说这么多华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在那个地方从来没有人去，为了这些人的灵魂我要去。戴德森大受感动，说去哪里找这样子心智坚决为主受苦的仆人，去哪里找这样爱人灵魂为人摆上的一位使者，以后派他去。虽然是被称为独角番人木腿宣教士，结果他在那边好好做工。怎么做？传福音大家不来，大家不来，礼拜堂盖好没有人来，因为大家传说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人专门吃人的心，你要去了你会心都没有给他吃掉了。那结果大家不来，他就办学校，办学校也不来，这些话是当地老人家告诉我的，办学校他们都不去，他们说这个不能去。后来他不但办学校免费，免费也不来，最后不但免费，来就送一块大银元，我不晓得大银元现在值多少钱，那个时候很值钱。哎，终于来一个人，来一个人，大家就在看了，到底他的心会不会不见了？结果看了很久啊，哎，他上学上得好好，还学会了英文啊，他也很多学问我们都没有，他心还在，心没掉。结果以后就慢慢有人来了，以后福音就传开，传到现在，这成为中国的耶路撒冷，这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亲爱弟兄姊妹啊，你若不以福音为荣，我们宣什么道？宣什么道？我们为什么去宣道？你若不知道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这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实在难以宣道啊！神的福音，你为主传福音，不但别人经历这大能的改变了，你自己都经历大能啊！我很感谢主啊！这一段时间啊，我实在很忙。为什么很忙呢？除了坐飞机、坐火车、坐汽车、坐轮船在路上的时间之外，我算了一算，我平均每一天讲到五堂五小时，总共讲76堂。可是我的精神还很好，连他们都奇怪说：“黄牧师，你到底几岁啊？”我说：“你猜吧，我也不告他们几岁，大概你们也不知道我几岁哈。”感谢主啊，这个神的怜悯恩典哈。大能不但能够传出去，你还会自己经历。有一次我在一个地区讲完了，马上到另外一个地区，临走他们来一个谢师宴，请我吃一些土产，去外面行走啊，最小心吃东西，因为各地细菌不一样啊，真的如此啊！我们习惯了 New Jersey 的细菌啊，它伤不了我们。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很容易就是你出麻烦。那天他们请我吃古怪东西，我从来没吃过的啊，那个田螺啊，然后切片啊，然后螺子壳摆一堆啊，很大的螺 啊，哎，他们说好吃，我就吃了啊，吃了一些。结果那天晚上，当地好多童工都拉肚子，拉得好厉害，有一个人送到医院急诊吊点滴啊，搞得很严重。第二天他们问我你怎么样，我说很好啊，什么事都没有啊。哎呀，真是感谢主啊！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不但在别人身上，还要在传福音的人身上，你要经验了。感谢主啊！也许你们不知道，我是昨天半夜，昨天早上啊，礼拜六清晨半夜3:10才到家啊，因为这个飞机误点嘛，这个到处这个飞机很难的啊啊！那我们听说礼拜五New Jersey 刮大风啊，这里很多飞机不能起飞，所以很多事情出了问题。那感谢主，我现在还不太困啊，所以还能讲到，头脑还清楚啊。如果你好好为主传福音，请你记住，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要救一切相信的，也要恩待那为他传福音的人。所以如果你想吃那种古怪螺片不拉肚子，请问你要干什么啊？要干什么？传福音，对了哈。你想这个怎么样搞不累啊，精神很好，你要干什么？传福音啊。亲爱弟兄姊妹啊，这些你要去经验了。你要不经验它，你真的不晓得这福音何等的荣耀啊。为主传福音是极其荣耀的事情啊。好，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时间不够，哎呀，怎么时间过这么快啊？我下面真的来不及讲了，本来还有很多内容，好，我讲快一点啊。第二点，保罗说，不但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干什么？显明出来。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啊！神的义是什么啊？不但是神公义的性情啊，也是神公义的作为，也是神给人公义的地位，带来神给人公义的性情啊！各位可能没听很清楚啊。第一，神本身公义的性情带来神公义的作为啊，带来神要给人公义的地位，接着产生人公义的性情啊。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公义啊，实在是很宝贵的。其实人活在这世界上都在追求公义，古代希腊哲学家思考人生最大的德性是什么，提出四个德性，里面第一个就是公义。人活在世上要公正，要公平，要公义，这是希腊哲学古哲学家所提出的人生的人生道论，人生论啊，这个人生活着你要活出公义，这是一个啊，这是高的德性。希腊哲学如此说，罗马哲学家 Cicero 他也这样说，他说公义是各种德性中最高的。不过近代有些哲学家不赞成，他们说公义是德行最基础的，任何好的德行都要建立在公义之上，没有公义什么德行都没有了啊！公义啊，我们古中国古人也说嘛，公生明，公则明啊，偏则暗啊，歪则邪啊，这个正则道啊。如果你走在正路上，就走在正道上面，你要走歪路，你要是偏，你要就不能够公啊，强调公的需要啊。那么这个啊道理很简单，连最小的孩子都懂得公平，不公平马上就反抗啊。 有一次一个主日学老师啊，就讲主耶稣怎么被坏人逮捕出卖，就主日学老师描写很生动了，是主耶稣的不公平的待遇啊，然后被审问，审问以后被鞭打，明明没有罪嘛，比拉多说我查不出有什么罪来，被鞭打，被鞭打以后被钉十字架。那么老师讲完这个故事啊，就问小朋友，请问你们有什么意见啊？有什么问题？一个最调皮的学生举手问了，这老师很高兴啊，大概他被十字架道理感动了啊，大概他要悔改信耶稣了。没想到这个小朋友问什么呢？小朋友说，这么不公平，警察跑哪里去了啊？怎么不把坏人抓起来？他心中反应就是不公平啊，这是不公平的事情。人的需要就是公正公义，神的公平，神的公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神是圣洁，侵犯不得的，而人却犯罪，远离神。神不能随便把有罪当无罪，所以神必须有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神的愤怒是显明神的公义，然而神把这愤怒就放在他儿子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就代替我们钉了十字架，受了鞭打，受了苦刑，神的公义就得到了满足。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神就在基督里接纳我们，好像拿着一个有颜色的玻璃来看我们了，看到我们是透过基督，在基督的义里面，我们都能被接纳。各位弟兄姊妹，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神伟大公义的本性，公义的作为，给我们公义的地位，给我们公义的生命性情，在福音上显明出来。我实在没有时间讲，时间到了啊，但是我要很快的把我预备讲的两点重点提出来。刚才我们读到说，原来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什么就显明出来了，神的爱，在神公义的后面显明了神的慈爱。这一点我没有时间讲，提出来告诉各位啊。刚才诗班唱诗歌说，说不尽神的慈爱，唱不完神的公义，神又公义又慈爱，他的慈爱来拯救人，想办法代替人受罪的刑罚，不能够让别人，所以差遣圣父自己的爱子，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替我们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最后一点我要提的是，让我们这些人因信称义，而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什么？神的荣耀啊！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原来神造我们是按他荣耀的形象，希望人充满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荣耀，世人远离了神，远离了美善的源头，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什么荣耀。神的福音拯救我们，不但赦免过去的一切罪过， 更要把神荣耀的性情充满在我们里面，在今生活出神的荣耀。保罗过去脾气暴躁，苦毒仇恨，当他被耶稣改变之后，耶稣的生命进到他里面，耶稣的荣耀充满了他。当保罗传福音，到处被犹太人逼迫，鞭打五次都是犹太人打的，每一次40下减一下，打39下，棍打3次，石头打1次，犹太人到处害他。但是保罗在罗马书9章，他说，我为了犹太人，我的同胞，心里忧愁，我常常为他们流泪，为他们祷告，甚至只要犹太人得救，愿意自己受咒诅与基督分离。这不是过去的保罗，这是充满了神的荣耀，这是充满了神的爱，明白了神福音大能的拯救。保罗这样说，正像主耶稣十字架的第一句话，众人钉他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一个基督徒，他是越来越充满神的荣耀，越来越满有神的美德，越满有主耶稣基督的模样，他在今生荣耀神的名。当我们走完今生，回到永恒，回到神的家，要与主同享永远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福音带给我们极其伟大的恩典，它显明了神的大能，显明了神的公义，显明了神的慈爱，显明了神的荣耀。请大家一同说，我不以福音为什么？不以福音为耻，反倒为什么？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福音真是有福的消息，真是你那奇妙救人的消息。你怎么感动保罗？求你感动我们，帮助若歌众圣徒都不以福音为耻，都以福音为荣，照着你安排我们的环境扮演我们的角色，参与在福音的事工，使许多失丧灵魂得到拯救。愿你赐福引领，恭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各位请起立。愿带着神所赐的福回家，也回到工作的岗位。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门。